又是一个三更半夜的直播，有人在吗？我在想说要不要念书，然后哦，有人进来了，然后翻了半天，我也不知道我该念什么书。我的刘海被我剪坏掉了，是我自己剪的。哦，有人来了，嗨，晚安。这个灯会不会很诡异？会不会很像鬼？我是夜猫子，对啊，你嘞？你们也没睡啊，还敢骂我夜猫子？哦，看一下是这样子好呢。好，灯光哦，还是比如说我把灯照墙壁这样子好，你们觉得呢？嗯，听你们的意见哈、哦，这样会不会比较不刺眼？我怎么还没有睡啊？我刚刚在练唱。哦，有人说我的刘海很美，我刘海剪坏了，我自己拿剪刀这样剪，这样剪就把它剪坏了。有什么要讲的？灯很棒吗？这么暗可以吗？暗的好还是亮的好？刚刚有这么亮的，这样。这样会不会很像鬼？如果你们不介意，那就这样好了，不会诡异。不过刚看完，你们看什么鬼片？来告诉我，分享一下。我没有要夜唱，三更半夜不要吓人。晚上唱歌，我戴耳机，就是我唱那个，我只有自己听见，这样小小声唱也蛮有效果的。我的发饰很好看吗？嗯。我下个礼拜三又要去做了，到时候就会把这个 bling bling 的弄掉，我会换一下各种发饰，不要那么亮，会影响睡眠，会影响你们的睡眠是吗？好，那我哎呦，这是我的房间，好久没有看到了哈，这是我的枕头，差一点就被你们看到了，一幕雾雾的吗？是不是因为那个网速不佳啊？哦，李明义说什么都好，就是不要唱。你真的很坏耶！好啦，我不唱啦。第一集哦，哦，有人在追剧，然后中场休息，发现我在直播，是吗？我跟你讲，因为我今天有上通告，然后就有化妆，我只要化妆我就舍不得卸掉这样子，因为大部分时间我不太上节目了嘛，所以就经常你看有一根毛飞过，就经常是没有上妆的状态，不然就是要直播我就要自己化妆，那我就觉得有专业化妆师化，那我就要直播。我其实今天好累哦，今天我就一整天都处于那种非常吵的一个状态，那这个对我们固定星座的人来说太吃力了。金牛、狮子、天蝎、水瓶，如果我们置身于很吵杂的环境，而且是我们不乐意的，就是我们想放空，我们就会整个是处于呆滞状态。好，看一下，比平常年轻，因为灯。我在我的房间直播，这个灯这样直接打在我脸上，你们就会看不出来，光是真的很重要。江玉泽说，我遇过的天蝎女没什么心机，但天蝎男、巨蟹女、狮子女心机却很重，为什么差那么多？我还真同意你的话，因为我觉得像我们今天的那个主题讲的就是记恨这件事情，所有人马上就说天蝎座，那现场天蝎座就是我跟心梅姐，我们两个都觉得自己挺冤枉的，因为我觉得天蝎座第一个你承不承认，天蝎座很长得就很有威胁性，比如说长得就很容易被人家认为是坏人啊，有很多天蝎是这样子，你一看就觉得他不是好人，然后你就会倾向于不相信他的话，或者是有一些天蝎能力蛮强的，然后个性蛮犟的，你就会觉得他很有威胁性。总而言之，有些天蝎浑身上下散发一种令人不舒服的气息哈，那这个就会使人想欺负他，所以 但是呢，天蝎要记你的仇，那也得跟你有仇嘛，对不对？很多天蝎，如果你不是他感兴趣的人，他是对你很冷淡的，嗯，因为我们说天蝎爱恨分明嘛，他对你有感觉跟没感觉，哦，那可是差很多。那如果他对你很冷淡，你又何来被他记恨？因为你们根本不会有关系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他，你跟他发生一些关系，比如说他很喜欢你，他对你很好，你也接受了他的好，然后之后，让他觉得你背叛了他，哈，或者是，跟他，你跟他想象中不一样，你欺骗了他，哦，那天蝎的那种后坐力就来了，可能就会让人很不舒服啊。好，哇，今天怎么了？双子座这一周帮助人会被爱上，今天应验了，真的吗 ？Kaden， 你真的，这一周其实射手座也蛮有意思的。我一个射手座的朋友今天被告白，而且他以前都是被男生告白，他是女孩子哈。他都被男生告白，然后今天被一个女生告白，他虽然没有接受，但是他觉得很有趣，他就分享给大家。有没有人对被突然间的对象告白？其实这很合理耶，因为射手座的五宫恋爱宫是天王星，那这个天王星，你知道什么叫天王星？天王星就是变啊，变，所以什么你可能会遇到一个很奇怪的人，因为改变了你感应爱情能量的那个磁场，所以你可能会跟你以前没有接触过的领域撞到啊，所以也许忽然间来一个很奇怪的对象，性向的改变是不是很奇怪的对象啊？一个就是，然后也很可能你能够接受年纪比你大或年纪比你小很多啊、那种什么什么小郑丽丽，那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案例组合，就是哈，怎么差30岁还能谈恋爱？那都是天王星在作祟哈、所以所有的射手座，你们可能在感情上，太阳上升在射手，你们在感情上很可能都有这一种变改变。好，哦，大家都三更半夜跟我聊起天来了。我没有越来越美了，我越来越胖，但是我知道我快要减肥，快要瘦下来了。而且啊，其实我是挫累蛋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现在土星不是在射手的尾巴，现在要退行了啦，齁，已经退行了。他从27度开始退。他到时候会退到21度，然后再进到年底圣诞节的时候出去，这样子八月多的时候他会开始进。那你知道他一进，他就会开始逼近了我生命中的火星、啊、那我那个火星，我告诉你，我只要碰到我那个火星，我就是被整得死去活来，而且通常就是身体体力劳动。我上一次是另外一个走的那个大运的太阳合到那颗火星，然后因为是太阳，所以它是一个秀，它是一个秀出来。然后你知道我做了什么？就是拍减肥广告。然后为了拍那个减肥广告，因为那个运是一年嘛，我就要先瘦，然后最后又拍了一个漂漂亮亮的瘦身广告，这样子。那个瘦的过程实在是太可怕了。就是各种折磨，各种操，这样子，又要按摩，那个按摩是等于是破坏筋骨的那一种，然后又要三温暖、蒸汽泡澡、运动、爬山、骑脚踏车，好，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好恐怖、哦。然后就是这颗火星害的啊。那我现在要土星压过那个火星了，所以我知道我又有任务了。所以今年就是我的减肥年，虽然我一直把减肥挂在嘴边，我从去年底到现在我胖了10公斤，好，10公斤，那这个10公斤是足以毁容的，可是 OK， 我的脸还可以看，所以我就一直失去警戒心，你知道吗？但我整个人走出去是不能看的，所以各位，你们如果在一些我难得上的通告看到我整尊，你们就会吓一跳。那 所以减肥势在必然嘛，我不可能不减肥啊，不减肥我什么事都不要做了，我又不能只靠脸，对不对？我要是要增加我工作的广度，我是不是就要让自己360度无死角是最好的。所以的确我有这个健身的计划，那可能我自己看星盘就是5月6月7月8月这一路下去，而且要减得很结实，因为土星来了它就是跟结实有关系，所以我很害怕。好了，我讲了那么多就是为了讲我很害怕，只有脸能看。对啦，虽然只有脸能看也不错了哈。好，我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，因为我如果很靠近前面去看留言，我的脸就会很大，我不要。我看一下大家说的。哦，叮叮叮叮，你说你永远记得我那个飞行伞的广告吗？嗯，我以前真的有飞耶，因为我是火射手，然后我的火木又有对分，所以我是一个很向往飞的人。那你要，我真的跑去飞了，这是行动上，然后心灵上我也很向往飞，所以我不喜欢被绑住啊，包括感情上也好，然后包括就是工作上也好。嗯，我跟金牌不是，他是我经纪人吗？我们的合作也是没有硬性的规定哦，它就是让我很自由，所以我反而就乖乖的。所以你知道吗，虽然我不是射手座，但是我这个火星可以给大家参考，就是如果你跟一个射手在一起，不要绑住他，他如果觉得在你身边自由自在，他就离不开你了，因为外面不见得有人能够让他这么自由自在。好，哦，有人说11点运动完睡不着啊，好多天蝎夜猫哦。诶，我说过了，我要说15分钟，现在已经12分钟了，没有啦，就是睡觉前跟大家聊一聊，轻松一下哈。我今天袁美如说你喜欢我的不丹旅游文。我写两篇就没有再写了，真不好意思。但我觉得不丹是一个好地方，如果有机会你们可以去玩。嗯，怎么说呢，首先我觉得旅游品质很好的一点是人不多，因为他们收费很昂贵，是国家在收这笔费用。那这就会增加那个旅游的就是档次嘛，就是可能你同样的钱你可以去玩更好的地方，所以不见得每个人都去，那因此呢游客就不多了。但是也因为你是有诚意来的，他收了你这个高额的价钱，你在里面你也会享受到就是并不是很拥挤的一个状况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他们是佛教国家，然后整个地方的人民都很淳朴哈，那给散发出来的一种很祥和的气息也会让我们很舒适哈。那他们的穿着也是穿着他们的国服哈，就是好像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，跟外面是有点隔离，可是其实他们并不是与世隔绝，他们也看电视，他们也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事，所以他们也经历了很多自己内心小小的震荡，但是他们更爱他们自己的文化啊。那里面有非常的修行者，所以我在不丹旅行的时候动不动就遇到法王，动不动就遇到活佛。不要小看哦，他们虽然可能是很年轻的人，但是也许都是转世来的高僧。那我并不是一个迷信的人，也不是说你有什么名号就能够震到我。我们是很有幸的跟那个有一个敦珠法王就是交谈了三次，我跟他太有缘了。那一次去不丹我遇过他三次。一次是我们请求去他的法会，他让我们进了他休息的地方。然后第二次是我们在一个餐厅里遇到他，我们就请求跟他合照，他也答应了。第三次干脆我们就到他住的地方拜访。那一次我们就聊了有两次我们都聊各聊了一个多小时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提出问题，我们那一团大概10个人嘛，然后提出问题让他回答。 从他回答的话语，他其实才30岁、啊、但从他回答的话语，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高僧，他是如此的从容，然后回答的话很有智慧。我心里在想，如果我是他，然后我不是活佛，但我要演一个活佛的话，我一定紧张死了。但是他们就是很棒，而且英语很流利，所以有机会可以去不丹。其实我一直有一个很神奇的事情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讲。我去不丹的时候刚好是八仙城堡，然后那个时候我有感于这件事情，我一路上都在追踪，就是有看这方面的新闻，所以后来就有帮城堡的人办了一场法会，这样子掏出了我身上的钱，好，所有的美金。那一场法会之后，我就开始关注这个事情。哎，算了，不要讲这个。Anyway， 就是包括后续，我觉得，城堡的那些年轻人的死伤，就是当然你要说我们台湾医护人员非常棒，这是一定的啊，这是一定的。然后我们年轻人的生命力很强韧，这也是一定的。但是那个伤亡，你看有的烧伤到80-90%、欸、但是还活下来，好勇敢，而且好奇迹，对不对？哈，所以我都觉得有冥冥中是有很多很多人的念力在互相帮忙。那个时候我们全部的人，全台湾的人都在祝福他们。我远在天边，我也深深的祝福，我觉得这是有力量的。所以有时候大家在那边说集气集气，其实我觉得是有点道理的哈。好，有人说老师你也该去卸妆了。如果你们跟我一样也到了一个年纪，然后还可以化个妆看起来好像很年轻，然后灯打一下啊，看起来很漂亮，你也会像我一样舍不得不直播，是不是？我觉得这个时代对我好好哦。老师隐形眼镜不要戴这么久，我下午才开始戴，所以还好。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啊，婷宇说，老师星座和修行转世要看海王星吗？海王星座吗？海王星座的确管这个领域，还有双鱼座，还有我们的12宫哈、啊。那这几个宫位通通都可以合参，还有12宫的守护星哈、啊。所以你问到的已经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了。而且修行无所不在，修行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命和这个运。比如说剃个光头然后去庙里面好好的修，有时候我们在人世间也可以修行啊。比如说忍辱就是一种修行啊，你在工作职场上天天都在忍辱，不是吗？或者是服务业的人，我觉得做服务业的人也是天天都在修行啊，一天到晚遇到 OK 啊，然后每天都要经历那些莫名其妙的挑战啊！你以为修行是很舒服的吗？没有，只要你发心要修行，你就会经历魔考啊！所谓魔考就是考验就会来找你，你告诉自己我就是不要讲脏话，然后你就会开始遇到很多让你想讲脏话的事情，这就是魔考啊！因为你发了愿，因为你把这个心愿放在心上，它变成一个布灵布灵会闪闪发亮的东西，它就会让你也对这件事很有感觉啊、哦！那种感觉就跟你说你要减肥，你就特别想吃，或特别容易饿是一样的。然后平常你看到那些东西，你也不见得爱吃啊，但是等你减肥的时候，你就什么都要吃，是一样的道理。人世间是最难修的，没有错啊、哦。所以什么是修行呢？我们更广义来说，我们现在每天每天都在修行啊，非常的考。老师啊 ，Joyce 说，希望你和单身的人都能够找到老来伴。老来伴有时候也不见得是一个人啊，就是同一个伴，这么简单的事情。有时候一群朋友也可以是很好的老来伴呐、啊。 我身边已经有非常多人，大家已经在相约哈，要住在一个自己弄的养老村，比如说找一个地方，然后一起雇用谁，然后来彼此互相照应哈，然后你住在我附近，我住在你附近，这样，这是我们这个年代的初老的人啊会去想的问题，因为老也很快就来了，对我来说，我能够没有皱纹几年呢？哈，有一天我脸上有皱纹了，眼袋也长出来了，我可能就会不想直播了。我就会相信我就老了，我认老了啊。好，我们现在还是比以前老得晚了，啊，比以前老得晚。以前五十几岁应该就是阿嬷级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啊，已经有孙女了，然后看起来也是一个老妪。五旬老妪，但现在五十几岁也可以还是很有少女心，所以我们这一代是这样，你到你们那一代说不定到六十岁还是看起来很年轻不得了，所以尤其现在科技很发达，所以不用担心哈。好朋友也是扮像黄金女郎一样，没有错，因为今天我才被访问一件事情，就是现在女性在大概在三十几岁的时候就面临人生关卡，因为你有生育上的限制，你有生理上的限制，就是你的卵巢再不用，你如果再不赶快生，你就是高龄产妇，所以我的子宫跟卵巢在现在在我身上就是一个配备而已，它没有被好好的使用过，这样知道吗？我没有用它来生儿育女，所以那个关卡大概就是三十七八岁吧，三十七八岁，因为那个时候你如果再不赶快找一个人结婚，再不赶快，因为结婚再生小孩感觉是一个比较规矩的过程，那可是我要走这条路吗？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就算我想走这条路，我也得找得到对象啊，我找得到吗？所以尤其是你不成功也就算了，还很成功那就更糟糕，更难找。到底要找谁呢？找一个跟你一样成功的人，他干嘛受我们的气呢？他干嘛忍耐我们已经比较老的卵巢，帮他生一个不那么健康的小孩。他可以有条件找一个年轻的女孩啊。那女生因为是负责担负起生育的那一方，所以我们别无选择。我到了50岁，我事业成功了，我也很想找个人帮我生啊，但是有可能吗？没有可能啊，我就没有精子啊，我的身体能生，但是已经不能了啊，所以就没有办法有我的下一代，所以这个部分男生还是比较占便宜，我觉得，因为你们可以配年轻的女生啊，像郭富城。对不起，我怎么了？对啊，郭富城的粉丝，我认识一个郭富城的资深粉丝，他都快崩溃了。他说，不是，我们不是不能接受偶像结婚，我们是不能接受偶像的眼光，就是他怎么会是喜欢那样的女孩，他应该找一个跟他匹配的。我说你错，他找一个跟他什么一样是天王巨星的女孩好了，那人家也有事业啊，人家可不会为他全心的奉献。到了这样成功的男性来说，他要找的是能为他全心奉献，对不对？赶快帮他生，多生几个小孩，然后全心全意在家带，不要有事业心。所以很抱歉，他就是要选这样的女孩，这很合理啦。郭富城吃又吃的。不过男生不都这样吗？青春谁不喜欢，青春就是也不用灯光，到哪里拍都漂亮。对，女人不一定要生，林明说的，对啊，所以现代女性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挣扎，大概在35岁以后到37、8岁，这个关键时刻，你要想清楚，你要走哪一条路。要生就快点生，不生那就好好的专心打拼你的事业，追求你的自我。好，还看有人问我，哎呀，真的很有感啊！而且男生的更年期比较晚是吗？女生的更年期来得比较早。 其实我觉得这是对女生的一个祝福、欸、我是说真的，因为女生比较重感情，女生比男生在感情里面受伤的几率是比较高的，看不开啦，或卡住啦，嗯，所以如果让女生的更年期很晚很晚很晚才到，比如说到七八十岁，那你到七八十岁都还可能要为情所苦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还不如早一点让你到一个更年期。那你当然也不代表说你的心就死了，而是说某种程度你可能就比较不会那么的受到生理上的一个控制。嗯，而且生儿育女不是一件很简单或者是没压力的事情啊，所以在一个年龄段 OK 你可以不用担负起这样的责任，是不是？我觉得这是对女性的一个祝福啊，要把它往这个方向看。女生比较慢死，女生比较长寿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知道吗，这个世界其实阴性的力量现在很当道，是女性在推动的，是女性女力正在提升当中，所以不要小看我们女人的力量，不要小看我们女人的智慧，不要小看阴性的法则或阴性的力量。所以大家都追求什么成功啦、显学啦，有时候那个背后默默支持你的、默默掌控你的那个才是最后会得到胜利的人事物啊。嗯，三更半夜我们还有2360人呢、欸。你们明天是周五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接下来又休假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春假过得如何？怎么说呢？现在土星也逆行了，然后水星也逆行了。所以一定记得，我一个朋友他是做编辑的，他这两天在脸书上就哀嚎，他说他有一篇700字的稿子活生生的在他面前因为宕机消失，就在他还没有存下来正要存的前一刻，所以那700个字不见了，他要重写。我就说啊，是水逆了啊。他说哈哈，逆了吗？我说很呀，逆了啊。因为现在是阴影期，等同于逆，所以他就说啊，崩溃。我就说赶快存，我说我是写十个字就会存下来的人。好，老师那么晚还直播，不甘寂寞嘛，就跟大家聊一聊。好，熟服务业没有休息，电脑最近真的怪怪的，是不是啊？这是一个。那第二个现在太阳还在牡羊座，对不对？叙利亚那边是不是有化学武器让很多平民死掉？这是一场战争啊！现在我们还搞不清楚谁在打谁啊，到底有没有什么阴谋在里面？但是你就看到人间悲剧，真的是很可怕。就是这个地球上真的还有人在打仗哎，而且伤及无辜，叙利亚人民真的好可怜哦。嗯，你都不晓得这个文明社会还有这么不文明的事情在发生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啊，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，包括我们的自由，包括我们的平安平静。手机摔在地上算不算水逆？算，迷路也算，然后跟人恭维恭过了盖用恭维天嘛算。嗯，你一定会遇到讲不听的，你也会遇到表错情，你也会遇到会错意、哦、所以自己也要当心。随时存档才是乖宝宝。好，我刚买了新的电脑，用得很顺。我跟你讲哦，因为是水逆，所以反而就是这种电脑电器、哦、或者是手机交易量都会变大，很妙，就偏偏在这种时候，不管你有没有坏掉，你就会想买新的，你超级想买新的，或者这段时间会开始换手机、哦、嗯，哎呦，这我的刘海是我自己剪的，你看不整齐，因为我用那个这样 我想说剪个参差不齐，就真的很不齐。我现在不敢剪齐了，因为我如果剪齐它会非常的短。好，老师的台语很练凳。对啊，我小时候巷子里长大的，那巷子里面隔壁阿姨叔叔伯伯都是讲台语，所以我台语流麦，你知道不？尤其是去雅琪啊，我阿米爽啊，地位贵，臭豆腐，鸡鸭冰，串冰，很厉害，我很会叫菜。好，天怎么这么准？你是说买手机、买电脑这些事吗？你会很想买啊，真的超想的。然后你灌软体就会灌到死，然后就一直当机这样。然后或者是你摸索到抓狂，所以你知道有时候，也许是，也许是事情变成一个麻烦，比如说电脑坏掉，害你必须要一直搞它。另外一个是你自己去搞了一个麻烦来，你去弄了一个电脑来，这样，所以你就把自己搞得快疯掉。这就是最有意思的地方啊。好，那土星逆行呢？还记不记得？土逆当然就会带我们回顾过去，哈，回顾过去的什么呢？回顾过去的土星，所以你知道土星也代表大师，哈，土星的含义就是非常两极化，哈，两种人归土星管，一种就是非常高层，哈，那些管理阶层的人，他们可能是大师，他们可能是领导者，哈，或者是名人，形象好的人，哈，有地位有身份的人。另外一种就是很底层的，比如说工人，然后修桥铺路很辛苦的，并不代表说他们是没有身份，而是他们是那种靠劳力孜孜不倦的付出，过得很辛苦，可能很辛苦但收获不多的那一群人，这也是土星在管的，就是所谓的命苦的辛苦的人啊。所以在上位的权位者跟在下位的辛苦的人都归土星在管，因此当土星逆行的时候，这两种人就会入我们的眼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会缅怀过去的某一些大师，或者是某一个老人家表现得很出色，又重新被你看见，或者是以前的文学家。为什么要讲文学家？因为土星在射手啊，射手就是跟文学跟文化有关系，所以搞文化的或搞文学的搞出版的这一些文人，有名有姓的大家大师，很可能都会重新的出现在江湖，或我们会讨论到他，或他的书会被我们提起。所以最近你去翻翻金庸的武侠小说吧，一定你也会觉得很有 feel 这样子。我记得我去年好像在土星逆行前夕，好像有做过，好像那时候有做过书的直播啊，书的直播。最近就比较没有了，哎，读书是一件就是要定下心来的事情。最近死了两位大师，郑问是吗？郑问是摩羯座耶。郑问因为他大我几岁而已，好像 几岁我忘记了，反正差我没几岁啦，六七岁吧。然后我高中的时候也画漫画，那所以我很关注跟漫画有关的很多讯息。他真的是一个大师，他那个时候的画已经把我们都吓死了。他是一个没有过程的人，他直接跳上去就是画得这么好。你知道有时候像手冢治虫，日本那个漫画家，你把他早年的什么火之鸟什么找出来看，你就会看到小孩的笔触，对不对？不是那么纯熟，画技是慢慢的演变。但郑问就是属于科班出身，他是复兴美工出身的，他一下子就画得很好，然后故事什么都俱佳，所以后来也到日本发展得了奖。对，是台湾之光哦，然后为人又很低调，然后就是而且听说就是一个 什么都会玩到顶，然后玩到顶了就不玩了，因为他就觉得没有意思了，根本就是一个顽童来着，太厉害的人都这样。我是不是也应该这样一下，来显示我很厉害这样？熬夜了，看一下原本的15分钟乘2啊，我讲了半个小时了吗？真的耶，我讲那么久了。好啦，那哦，手冢是剧情取胜，我相信哈。哦那个正问是超强的，好，怎么说呢？你们问我的问题，我可以选择要答或不答，好吗？哈、哦，请不要认为你打了我就一定要答，有些东西我没有感觉，或我不想回答，哈、哦，没有没有，继续。我知道了，你们都不想睡觉，你们都在滑手机，然后。我觉得这样的陪伴也是不错的啦、哦、三更半夜2000个人开心。这个直播算快闪直播吧，我等一下就会把它盖起来，所以三更半夜大家陪我，我已经很高兴了。好，4点睡慢慢聊。哦，网 beauty 就是要任性是吧，我们就是任性的网美是这样子吗？想听老师说话，对啊，谢谢你们耶，你们真的是我可以感觉得出来，就是最爱我的数量大概就是2000多个人。那但是平常白天大家还醒着，这也有一些4-5千个人，都是很爱我，可以跟上来太好了。说到土逆，好，聘说了，我看一下前年酝酿，哦，我是不是有叫大家回忆一下去年4到8月？去年4到8月也是土逆啊，也是土星逆行。我自己，我跟你讲啊，你们一定要写大事记，你不用写日记，因为日记很琐碎，你应该写大事记，比如说几月到几月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几月到几月，哎，我认识了谁。可能做一件很特别的事，那件事是什么，你把它写下来，这样我们去回溯的时候你才有所根本。我记得我去年的4到8月是忙死了，因为我在大陆多接了2个节目，那2个节目都跟你签一季，就是3个月，就是刚好在6、7、83个月，那就是在土逆的期间这样子。那我接这2个节目呢，一个是去北京，然后做什么偶像就是要降神，那他是安排了4个大神，这4个大神呢各有特色，一个叫李银河老师，他是两性专家，他是真的一个学者，在大学是性学权威，一个很特别的女性，他是学者。然后一个是恒树法师，一个是我，恒树法师就是以佛学的观点，然后我是以西洋的观点，然后又有一个奇葩的非洲女王，她是真的有去非洲部落生活过的一个北京大妈。然后我们4个神呢就是来审问可能那个当就是大陆的偶像，那这一集当然是偶像做主角，然后我们4个就扮演各种观点的一种奇怪的引起话题的节目切入点这样子，然后是在网络上播出。那我就去做这个尝试了，我很愿意。那当然这个东西一季过后它就没有第二季了，那但是在那个时候它花了我非常多的时间，而且我压力很大，因为它跟我以前做的所有节目都不一样，我的角度我的身份都是重新切入的，就是在那段时间。所以我现在回头过来，我为什么会提醒大家，就是在这个土星逆行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被迫去面对我们不是那么擅长，我们很害怕的地方。比如说我很害怕什么，我当然就是很害怕我在电视上的表现没有梗啊，对不对，不够优秀，被别人比下去，我怎么去跟那么多人竞争，然后崭露头角，我会不会 呈现了台湾人软趴趴的一面，然后就被那些北京人给逗倒了。我当然也会很担心自己没有竞争性，这就是我的害怕。然后在那段时间我就要去面对我的害怕。然后呢一年过去，我就会跟我经纪人聊，我说哎呀，真不知道去年做这个节目干什么，就是钱也不是多赚多少，我也不是为了钱，我是去为了开发市场啊，那到底有没有开发呢？好像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我经纪人说哎，你可别这么说，你有一些机会是从那边来的，有人是看了这个然后认识了你然后就来找哦。我说哦，是哦， OK， 这就是有趣的地方，就是你永远不知道这件事情后面会带来什么，虽然它看起来像是徒劳无功。所以我拿我的个人经验跟大家聊一聊，在这段期间如果你有什么想试的就去试，你要去挑战你生命中害怕的事情，你可能不熟悉，但是没关系，就去尝试看看，不会损失嘛，试得好就给你闯出一片天，试不好东西摆在那里，它是一个 credit， 它是你的一个经历，它是你履历表上的一个记录，怎么说它都是有价值的，更不要说你可能突破了你自己的一个难关，很多好处只有你自己心里明白。老师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很敬业，所以我压力很大，所以我才会吃很多然后搞到自己爆肥，其实都是压力使然。听着深夜广播，每次挑战都失败，没关系啊，谁说挑战一定要成功，挑战失败就挑战失败嘛，难道我没有挑战失败过吗？就比如说那个节目做了一季就一季啊，我也不觉得我表现得很好，但是我试过了，我试过了。老师天生丽质皮肤，陈怡你还不睡觉干什么？三更半夜自己直播完来看我直播，也真闲。我没有天生丽质，我靠灯光，好不好？靠镜头灯光。有人说怀念康熙来了，对呀，过去的时代已经不会再回来了，所以各位不要缅怀，好不好？双子最近桃花怎么那么好？哎呦哎呦哎呦，双子射手都不错呀，所以你们去死好吗？桃花那么好，其实我觉得金牛天蝎应该也不错。金牛天蝎，原来是灯光。好啦，我不能再怒吃了，我最近已经开始减量了，然后我即将要迈向就是慢慢要减肥当中，还没有到大张旗鼓啦。我的声音频率让你们很舒服吗？好啊，那你就开着然后听睡觉好不好？我的经纪人什么星座？他天秤座。天秤座外表都是很随和的样子，外表看起来像好好先生好好小姐，但其实我觉得他们有个性，不好相处。诱人你也来了，还叫我快睡啊！你们这些三更半夜不睡觉还敢叫我快睡啊？诱人有一个新节目叫鸟人秀啊。因为诱人也算是我的小老弟啊，他模仿我，然后我们又一起直播啊，有一点革命情感，大家支持他一下。11:30，TVBS。每周还是每天啊？写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哈。淑慧是唐老师的 fan， 不要逼我笑，我不能乱笑，笑颧骨皱纹都会出现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谢谢你们。对，我的皮肤还不错啦，我的皮肤还不错，但是不要问我怎么保养的，因为你们听了会气死啊，我没什么保养。我甚至我只擦，没有说我用南桥肥皂洗脸，有啦，我有擦不错的保养品，但是也不是那么勤快，什么每天敷八片面膜的那一种，所以自觉没有什么资格教大家这种东西。 有人说以为我的经纪人是摩羯，因为觉得他很严厉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他守护星在摩羯，这样知道了吗？他的上升星座的守护星在摩羯，太阳星座的守护星在处女，所以就是明明长的是天平，但他的土象星座非常强，所以他的能力很强，这样子。然后的确有点严厉，然后有一点无趣。三更半夜直播他是不知道的，他如果知道他就会抓狂，他就会说你又说了什么。我说我没说什么啊，我都说我没说什么。有时候如果第二天不小心变新闻，他就知道我说了什么。守护星怎么看？守护星就是这是占星学的基础知识，好不好？比如说双子座的人守护星就是水星，那你的水星如果落到射手座， OK， 那你的守护星就是不可能。双子和处女的水星都不会落到射手，所以我在讲什么？如果水星落到狮子，那么你的守护星就是狮子座，这样知道吗？好啦，我不要再多讲了，好晚了，谢谢你们。还有看到的老朋友，突破了45分钟，我讲了三倍，我的妈呀！半夜不睡觉，赶快去睡，赶快刷牙洗脸啊！